运动几小时。
真的吗？不是
啊，哦，对，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是真的照片还是假的照片？大家觉得是真的照片的举手，假的举手。哦，这个是真的照片。OK， 好，那请问他一天要运动几小时？
六。
啊？
他几
岁？他几岁？你们猜几岁了？你们觉得几岁啊？嗯，差不多的年纪，对。然后他一天只要运动zero小时，为什么呢？啊？
哦，基因吗？
啊。我们现在不是都有没有？不管你的电影也好，那你的 animation 对不对？很多的 film 怎么样？我们现在未来的理想的人都是像这样子的，每一个人怎么样？所以你想不想有一个孩子是这样的？从小就是这样 ？No， 这典型的华人。我去那个运动那个镜里面，我看到的哇，美国人、黑人，还有越南人很多，或是 Cambodia 哈，这东南亚人很多，但是几乎就看不到我们华人，就是我们华人很对这个很不好，所以我们很不爱运动哈。但是这个小孩子很出名哈，非常非常出名哈。然后为什么出名呢？待会儿会讲哈。他像不像这个？啊，非常非常像了哈！这是我们现在社会开始要望的那个标准和典型。所以你到gym去看哦，哇，我算是又瘦又弱的那种，然后很多人那个膀臂都是像这样子，很可怕的哈。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不正常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需要什么？要额外加很多东西啊！所以大家不是对就很多人在吃那个蛋白粉吗？哈，那个一定要吃，要不然你长不到这么大。一般我们的食物是没有办法的，你要运动长得好。所以很多年轻人像肾脏出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吃了太多的蛋白粉哈，这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什么？定制完美儿女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嘛？哈，那刚才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像这样？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已经开始趋向的一个完美的那个样子哈。OK， 大家觉得跟这个小男孩有没有很像啊？是不是很像？啊，你看这个是正常的牛还是不正常的牛？不正常的牛啊，为什么不正常？肌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这个叫做 double muscle， 好，非常有名的牛肉，搞不好大家都有吃到，这你不知道哈。它为什么有名呢？哈，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育种出来的结果，嗯。然后这种牛后来，因为大家那个农民看到，哇，它有这样子两倍以上的那个肌肉，哈，那而且它的肌肉是肥肉还是瘦肉？嗯，一看就大家怎么弄的意思？你看哦，肉跟肉之间那个凹纹都很清楚，都没有脂肪的哦，没有什么脂肪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要吃的肉的标那个理想的典型，对吧？嗯，那不是只有这样子啊，还有这个，哪一个是正常的狗？左边还是右边？这个是正常啊，这个是不正常，这个狗也是一样，叫做 double muscle 啊。那实际上自然界中有几种动物是有所谓的 double muscle 啊。那这个后来最近它的基因突变被找到了哈，一个叫做 mouse dating 的。其实我上次有讲过，包括我们的寿命，自然界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控制着的，哈，严格调控着的。所以你要长的肌肉多大，你的身高多高，都跟你的基因有绝对密切的关系哈。所以有一个基因一突变了之后， 正常的肌肉就开始拼命的长哈，长成两倍以上的寿命哈。那我们以前很多年前就知道，我们的神经细胞大小都有固定的哈，有一种基因一突变了的话，神经细胞就会长得很异常的大哈。所以每件事情都是受着基因控制的，基本上是这样哈。当然环境会调控它一下，像华人长在美洲的就比较高、比较大、比较壮，环境会影响。但是每件事情它都受着基因的控制，很明显哈。那个小男孩的后来因为这个动物身上先找到了，那就到那些人出现这个样子怎样，就去摄取一下，果然他就是那个基因突变啊。所以人需不需要运动就可以这么健壮？不需要。那怎么样？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就开始怎么样？科学家就开始做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需要、希望的，供应我们肉牛的最好、最好的典型了哈。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直接把一般的牛变成这样子的牛哈。很快，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科技啊，非常非常的快啊。那个牛还有狗，还有这些其他动物已经做出来了，好，所以以后我们不需要再去依赖，因为这些变种在自然界中非常非常非常难得才会出现。好，这种牛，你看，我们育种牛已经育了，人类育了几千年了，对不对？然后最近几十年一两百年才开始有这个牛出现，以后变成什么？只要我们有基因科技了，我们要什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怎样，按照我们的理想去设计我们将来想要的啊动物或者是什么。所以，但是我们要达到那个标准，那我们想要的，我们走到现在这个路之前，其实是一条漫长漫长的路哈。基因科技的发展其实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啊，非常长的时间。那我不需要去讲这些很多的细节哈。那不过大家可能要是你看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文献的话，你会看到这几个字哈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这个是我们人体自然就会发生的哈。为什么孩子长得有一部分像爸爸，有一部分像妈妈呢？就是因为妈妈的跟爸爸的同源染色体，好像说第二对染色体哈，有一个是来自妈妈，一个来自爸爸，他们中间会有一部分互换。啊，那个叫同源染色体，啊，同源的重组啊，因为这样，所以孩子这一根染色体二就会带着一部分是妈妈的，一部分是爸爸的，啊，所以有的孩子就会兼有父母的不同的形态，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只是它的几率很低。像我们以前在实验都在做基因改造的老鼠嘛哈，我们都是靠着这个方法去做，可是这个我们要挑到我们想要改造那个基因的几率，大家觉得是多少？千分之一吗？百分之一啊，是至少几百万分之一。所以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都要经过很精细、很特别、很多步骤的方法去把它挑选出来、enrich 出来。后来这个技术拿到诺贝尔科学奖嘛，哈，医学奖。当初他送去美国 NIH， 就是国家卫生院的计划，那个审核员一看就把它打掉，他说这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对，完全不会。就没有想到他后来做出来的时候，那个评审委员后来事后跟他道歉，他说对不起，他说我没有想到你有这么深的远见。这个技术出来了之后，改过把我们整个研究界全改了，所以我们要改变哪一个动物的基因完全做得到。不过它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它太困难了，你无法用人工很有效率的去调，你通常是得要去筛选筛选筛选到最后，但一定会有，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哈。那当这些技术，我们对基因的了解越来越多了之后，新的技术就会一直发展哈。到现在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们已经，它的最大让我们震撼的地方就是它的容易性，还有它的快速性啊。基本上每一个实验室现在都可以做，基本上是这样，非常的容易哈。那我讲这细节之前，我稍微讲一下哈，这样大家到时候会比较了解我讲的内容是什么。大家会听过有 RNA 对不对哈，有 DNA， 那 RNA 跟 DNA 的重要性是大关系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嘛，哈。RNA 会制造DNA 会制造 RNA 出来 ，RNA 再去制造蛋白，哈，蛋白才是真正发挥我们体内作用的，哈，就是这样。那你会看到 DNA 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遗传物质，它的化学组成的那个小单位哈，我们叫做去氧核糖核苷酸，就是这个哈，它每一个小单位。那什么是基因呢？哈，基因就是核糖核苷酸它组成的一个单位，那个单位是制造一个 RNA 一段 RNA 的，然后一段 RNA 会制造一个蛋白的哈，所以基本上一个基因。它会制造一个蛋白，大概是这样，就是它一个蛋白的单位哈，那个叫基因，它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讲的那个 DNA 上面最基本的单位哈。那什么是 genome 呢？哈，这个是非常热门的词，现在哈，那个叫基因体哈。它的意思就是说，所有 DNA 一个个体里面所有 DNA 一个细胞里面所有 DNA 的总和就是这个东西哈。但是genome 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大，它需要有某一种结构哈，让它排起来，才会发挥最好的效用。那个就是染色体，所以基本上 DNA 不是一个散的存在的，它是经过高度复杂的秩序安排出来的哈。这是我们的染色体哈，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基因体，但是它不是哈，它是各个分布在染色体这样子的上面哈，所以好比说有一些遗传疾病，所以染色体五号其中某一小段出了问题，那个就产生某一个特定的疾病，就是这样哈，所以那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哈，那。RNA 我们若是任何一个处理是针对 RNA 的话，它一般跟遗传没有关系，它只是针对这个个人有关哈，因为 RNA 不是遗传物质哈。但我们若是改变任何一个我们体内的 DNA 的话哈，它会影响这个细胞开始分裂时候产生的下一个细胞，因为这个是遗传的哈。当 DNA 被改变了之后，它产生下一个的细胞里面的 DNA 就会跟被改变的一样，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那若是我们改动的东西是在我们的皮肤细胞，那也影响不太大哈，不太会。它不会说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哈，可是若是我们的现在所更动的东西 DNA 是在我们的生殖细胞上面的话，所更动的 DNA 就会传到下一代啊，这样 OK 吗？这样听懂了吗？哈，所以以前我们针对疾病治疗是针对 RNA 的时候，比较没有伦理的问题，哈，因为它只影响病人个人，哈。可是若是有一天我们的治疗或者改变是针对我们的生殖细胞上面的 DNA 去改变了的话，接下来就会传到我们的下一代哈。那若是我们改变了很多的话，我们这一个族群的基因库就会跟着改变，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这个带来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了哈。所以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题目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只是说大家要开始知道，现在我们今天讲的科技是针对这些 DNA 哈，它不是针对 RNA， 不是针对蛋白哈。那我待会会再继续讲，有一些我们的影响是个人的，那有一些会影响到我们将来世代的哈，那个就我们大家要分清楚，这样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先把这些基本的先稍微解释一下。好，
有一个什么遗传的比喻给跳过去
了。哦，对不起，我只是想讲它有一些那个结构哈，那怕大家听不太清楚，就好像它这个东西像是一个连级部队哈。那这个是一个制造 RNA 的单位，我们就当它是师级部队好了哈。所以那这个是指全体军人的总和， 那军人不是只有前线打仗的才叫军人，对不对？后方后勤的，还有一些文书的，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染色体基因体里面也不是每一个基因都在制造蛋白，不是每一个 DNA 都是基因都是制造蛋白哈。实际上我们真正知道的基因，会制造蛋白的基因只占我们人类的不到大概1%到2%而已，非常非常的低，98%以上。目前为止，大多数我们都不知道它有没有作用。为什么有这么大比例的东西跟制造蛋白完全无关哈？大家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对基因知道了很多了哈。我们人类的基因产生出来的蛋白估计大概是有20000个哈，但是绝大多数蛋白还有基因我们都不知道它们的功用是什么哈。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基因解码已经做完了，我们就对人的奥秘、动物的奥秘已经全知道 no 哈。所以我们一直都还在想要了解这些基因制造出来的蛋白它的功用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复杂哈。而且很多的东西可能它的复杂性是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哈。所以这次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那没有需要。也就是说它就像一个这种有它每一阶的结构，这样听清楚了吗哈？其实如何结构成染色体，那是个极端复杂的那个东西哈。我们知道有一些遗传疾病，它就是在两个染色体上的基因很容易互换，但是为什么？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为什么它会很容易互换呢？一定是跟染色体之间的结构互动有关，那只是因为太复杂了，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很好的工具去理解它哈，所以都只能猜测。这我们的基因，若是我们生一个细胞里面的基因体全部的 DNA 哈，把它扯平的话，大家认为有多大？可以绕满一个篮球场，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啊，这样听清楚吗？这样排拉直的话，让它排的话，可以绕满一个篮球场，那么长。好，你有没有？大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缠过毛线头。若是一堆毛线在那边，你到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当你要把它拢在一起，这会产生怎么样？就全部都打结了哈。所以这么长的 DNA， 它要如何融在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它需要高度复杂的秩序，所以它有层层的结构在里面，有非常非常精密的机制，很多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解开啊。就是说，如何能够把这么长的 DNA 包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就好像整个宇宙。宇宙大爆炸理论刚开始出来怎么样，所有的物质都只是包含在一个极小极小极小的范围跟空间里面，一样的道理哈。 DNA 也是这样，它有这么长的 DNA， 要如何全部，而且又是这么容易打结的，全部就这样条线一样。而且 DNA 很多东西是很黏的，对不对？还有很多的带正电负电，很黏的，你要如何让这么黏的东西包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你随时要它开它就开，要它解就解，而且要按时间，而且要绝对不误事的哈。很多的空间时间的调节是极端极端的细的哈，那个东西你要如何让它们按时间被制造出来，那个是高度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研究的课题哈。很特别，每自然界中每一个现象都是复杂的不行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哈，大家这个名字一定要记得，叫 CRISPR-Cas9 啊。这个是很红很红的字，而且应该是我们现在基因工程能够达到最高、相当相当高水准的哈。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比它更简单？它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个做法了哈。那它基本上只有三个部分需要。那好比说这是一段 DNA， 我们想要把它改变，现在哈，我们人里面有个或者猪里面有个 DNA， 我们想要把它改变，我们只要去合成一小段，大概只要20个这样子的东西，要合成大概第二天就给你了哈。 这个序列只要跟它是相对的，它进出细胞之后，它就可以哎找到哎我这个跟我是相对的、符合的，我就粘上去哈。粘上去之后怎么样？你还有你同时会合成一段叫做引导 DNA 哈，就是这么这样一段引导 DNA 在这里。这个引导 DNA 是什么呢？它就去负责把这一个哈叫做 Cas9 这一个蛋白把它抓过来，等到 Cas9 过来了之后，他发现哎，这个是很符合哈，粘在一起，他接下来就会把它切断啊，然后切断了之后，你放进去的 DNA 之后，细胞就会重新把，因为它细胞说哎，这里有一个 DNA 断掉，我把它重新接起来，它就可以把我们送进去的 DNA 跟它接起来，所以我们想要改变那个 DNA 就可以进入这个细胞啊，这个细胞它接下来的子代就有可能怀有我们放进去的 DNA， 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它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因为当初找到这个机制的人是他在研究细菌。细菌不喜欢病毒，病毒对他们来讲是那个一样，跟我们一样，我们有病毒进来我们就生病嘛哈，细菌也一样，所以细菌有一个防御的机制，就是这个哈，当细菌进那个病毒进到那个细菌了之后，那个细菌就用这个方法去把那个进来的那个病毒 DNA 把它切掉，那病毒就没办法发挥作用了哈，那是防卫机制。那些科学家就把它改变了之后，发现哎，在我们的哺乳类身上也完全可以用。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没有 Cas9 这个东西，但是只要经过改造一下，丢到我们的细胞，仍然一样可以 work。好，所以以至于就把它放进来了之后，大家发现哇，这是一个太好的工具了，嗯。基本上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的更改任何一个我们想要更改的基因啊，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对，所以你可以设计，好比说你可以设计任何一段 DNA 里面加了，好比说一小段 DNA 在这里是你要的，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或者你要它有一个突变，你就设计一个这里有突变的 DNA 在这里，把它送进去，等到它接进去了之后，它就会带着我们要那里有突变的那个序列在里面，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的简单哈。这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地方，因为过去我们所有的操控 DNA 的那些 tool 跟方法都很困难，都没有办法让人这么自由简单，你可以用设计的直接丢进去之后马上就可以，而且时间非常的快啊，不像以前它的几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啊，现在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所以那而且时间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做一个改造基因的老鼠，通常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你才知道有还是没有。你再接下来研究它的东西，那又是一年两年的时间嘛，所以时间拉得很长。现在做基因改造的老鼠，时间非常的快，哦，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便宜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科技的进展是极端快速的哈。你看它的论文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开始知道细菌有了之后哈，一直还没有什么大量的，一直到发现诶哺乳类可以 work 的时候，老鼠人的细胞可以 work 的时候，它的那个论文的数量每一年就成等比级数在增加了哈。所以现在这个技术的重要，你可以知道现在 UC Berkeley 跟 MIT 一直在打官司，就是为了这个技术啊。因为这个最早发现在细菌里面的是 UC Berkeley 的教授，但是 MIT 那个教授哈，他是把它改造了之后可以用在人的细胞上面 啊，所以那 MIT 拿到了好几个专利，但 UC Berkeley 就要去告他说他们的专利是无效的，所以两个打了好几年了哈、啊，因为这个技术至关重要，哈、啊，它等于控制了将来不是只有研究哦哈、啊，发展药物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现在很多新的药物是用这一种方法来做，好、啊，而不再靠着我们过去传统的那些方法哈，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途径，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发展解决疾病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那 OK， 那个技术部分我讲完了哈，我现在讲这个到底它带来了什么影响，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哈。第一就是它的成果，它已经可以哦，过去那些每一个 DNA 技术哈都有种族之间很大的限制啊，好比我们做的转基因啊，在植物身上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动物身上相对比较容易哈、啊。但是我们所谓动物基本上是指老鼠啊、大鼠啊这些东西很容易，但是你要做到狗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难，那更不要说做到猴子身上，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老鼠它虽然跟我们人有很绝大部分非常非常的像，它的结果常常可以应用在人身上，但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哈，就是老鼠它确实是不足够的，那一定要用到什么呢？要用到人猿身上。现在，所以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想办法去发展人猿的动物模型，但是那种猿的动物模型，第一是它的成本技术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遗传，它通常都是单只在做。哦，那个你失败率很高，而且没有办法，成本又高，所以很少实验室能够做啊。但这个技术跨几乎目前所有的物种都有，都可以，包括植物、动物都可以，都非常的简单啊，技术都一样不复杂啊。当然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把它那个东西，但是 MIT 那个专利的教授他已经把它做得相当顺了哈，已经，所以大家是跟他买专利，你就直接用他已经改造好的东西，所以成功率就会高非常非常多哈，所以基本上已经算是相当相当顺手好用的哈。那所以现在很快就有抗病、抗旱、抗灾的这种植物出现啊，所以那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我们像很多的植物，像玉米这些哈、啊，或者黄豆，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来源。好、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旦疾病来的话，我们人类的食物马上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好、啊，若是一个疾病来了，它可能歪爆全世界，同样又是同一系列出来的基因改筛选过了的品种啊，所以。那所以我们现在人类非常迫切需要一个好的方法去发展那些抗疾病的啊，那现在这个技术已经用了，而且证实是成功了，而且非常的容易啊，很快这些植物就可以有对抗各式各样疾病的这些品种出现啊。它跟我们过去的基因工程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啊，就是大家会不会去放心买 GMO 的产品？不会哈，不会，为什么？
不知道它的副作用会试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说明你自己的身上也产生一些这些抗体出来，不了解。
是，就是因为过去的基因这些基因科技哈，都会放一些，它必须要放一些东西进去，哈，那些东西没有办法拿掉。但这个技术怎么样？可以让你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外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最后产生出来的成果，完全都是自然界中有的 DNA 啊。好比说那抗病的，它是因为有一些植物学家发现这个植物是抗病，他们就研究哦，发现原来它这个基因上面的某个序列跟一般那个植物的是不一样，所以它抗病这样哈。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植物自然界中已经有了的啊，那个少见的放到那实验室的作物之中啊，所以它不是创造新的我们没有用过的不知道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东西，全部是他自己 那个细胞里面就有的那个 DNA 序列，这样听懂了吗？哈，所以你现在能不能称它是 GMO 都成问题，因为它产生出来的东西是完全跟自然界中已经有的东西可以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听懂了吗？所以这个是非常 powerful 的，非常非常非常 powerful。哦，所以连这一点对 GMO 的担心都可能可以拿掉，好，而且又非常的快速好用，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 ideal 的一个工具啊。所以很多的实验室已经非常积极在发展各种抗病的植物啊。那另外就是现在实验室已经成功做出来不会散播疟疾的蚊子，对吧？已经有了哈，靠这个技术做出来的。所以现在是，待会儿会继续再讲，因为疟疾是全世界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哈。现在科学家已经梦想很多年了，就将来做出一个没有传染疾病的，然后放到自然界中去，让跟那个自然界里面的蚊子去竞争，以后慢慢疾病就会越来越少哈。但是现在发现，我们人工做出来的蚊子，你放到外面去了之后，很快，大家不是说经过 natural selection 叫自然筛选天择嘛哈，自然选择那些蚊子都活不下来，没办法竞争过啊，那个天然的蚊子，所以你要一直放，那个效果很差，没办法哈。现在这个新的科技，待会儿会讲哈，它甚至可以做出一种蚊子，那种蚊子是怎么样？当它带了我们改造过的基因之后，它自己就不能繁殖了。或者说让它产生的后代全部都是母的蚊子，没有公的蚊子，而且那个改造过的基因会自我繁殖，好，也就是说它的竞争性远远高过自然界中有的蚊子的基因，也就是说放出去的话，可能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所有世界上蚊子通通都不见了。这个是目前科学家在打算的啊，不过待会会讲那个也是有它很恐怖的问题啊。那现在的狗，那个 double muscle 的狗已经做出来，它不再靠天然筛选了哈，那已经做出来了。那抗病的动物也有了哈，甚至人也做出来了。中国大陆大概是两年前不是就有一个那个把那个 H 那叫什么 AIDS 的那个受体的那个基因把它改造过了嘛哈，以后那改造过那个病人应该就他再怎么样，性方面不节制也不会得到 AIDS， 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因为这个人类已经就是欧洲的人，大概10%到20%是有带这一种DNA 的哈，所以那些人就从来不会得到 AIDS 啊。那亚洲人几乎是没有那种DNA 的顺率，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那科学家要选择做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选择啊，因为实际上人类的遗传疾病有很多非常非常可怜的人，他没有选择那个，而去选择一个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那个的啊。所以那另外就是它可以用来创造新型的宠物，现在你可以想象将来的宠物是怎么样，有五彩的啊。现在已经果蝇可以创造出不同颜色斑马一样的果蝇，然后你可以想象若是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像变色龙一样，你希望你的颜色，哎，现在我要隐藏了，我不要人家看到我，你的皮肤颜色就变了啊，就是这样啊，它都是 very possible， 因为只要你能够想象到基因科技可以用的，它都有可能啊，可以这样。只要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把这些基因的奥秘解开了之后，这些东西都可能啊，完全可能，因为它 totally 就只是一个逻辑性的顺序如此而已哈，很简单。对，那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刚刚做出个迷你猪。迷你猪的市场大不大呀？非常大，迷你猪现在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哈，因为好多个 breeder 啊，养一些所谓的那个迷你猪嘛，结果没想到饲主养到之后发现它长到500磅600磅，而饲主都那些买来的后来都发现很头痛，不知道怎么办。刚刚是很小很可爱没错，然后养到之后变成500磅的一个怪物，那你要怎么办？对，当然一般猪可以到达1000磅，对不对？但是500磅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那个怎么叫迷你猪呢？对。所以现在造成了很多公卫的问题啊，那些猪通通都要被什么被安乐死，这样所以浪费很多很多资源。所以中国大陆做了一个迷你猪啊，因为每一个我们的身高什么都是受着内部的基因调控荷尔蒙这些调控的哈，它只要把我们的生长激素那个受体把它破坏掉了之后，它没办法生长激素没办法刺激它了之后，那个猪就长不大了哈，其他部分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健全哈，这个跟我们的人有关，因为人确实有一些先天疾病是长不大的哈，那其他方面都正常，但就是长不大，因为那个部分出了问题啊，所以那仿造那个东西很快就创造出迷你猪出来啊，所以新闻都报道了很多，因为这显然这个市场很大。另外就是无角的牛啊，大家知道养牛的人要从小叫他们去割那个牛角，要烧他们的东西，对牛来讲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已经做出来没有角的牛啊，也是因为自然界本来就有少数的牛是没有角的，那后来那些基因被找到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角，是哪一些基因突变啊，所以科学家就用这个方法直接把那个基因破坏掉，生出来一小牛果然就是没有角的啊，就是这样。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非常非常多的那种牛的痛苦啊，就是这样。很多现在食材有过敏，对不对？会造成过敏，对。这个已经制造了一些东西出来，哈、啊，那把其中的过敏会造成过敏的那些成分，把它破坏掉了，好、啊，所以将来或许很快，我不知道多久了哈、啊，在市场上可能就会有这类似是这样子的，哈、啊，就说你本来是过敏不能吃的，但现在就可以开始吃那些产品，哈、啊，那。另外就是我们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实验做出一种羊哈、哦，也是用这个同样的科技，让它的毛，因为自然界中有一种动物哈、哦，就说它变异了之后，它的睫毛就变得特别特别的长哈、哦，后来那个基因被找到了之后，他们就用这个东西去把羊里面那个基因把它破坏掉了之后，发现羊的那个毛长得非常非常的长哈，所以将来你要用羊毛做的那个毛衣，它的原料就会好几倍的供应，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哈，而且那些毛的质量都非常，那个羊的那个毛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很贵的哈，所以它现在变成了好几倍长这样子。原料一下就可以便宜很多啊，所以这些都是基因科技现在已经在实验室已经成功了的啊，你可以想象未来基本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发展我们认为对人类有好处的这些东西哈，所以还不是只是这样哈，科学家想的通常都会想得更远啊，那刚才我提到了哈，他现在科学家在打算做的是一种自身种会导致自身种族灭绝哈，对害虫像是蚊子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当那些蚊子它有这个基因了之后，它以后出去交配或什么东西之后，它挨的会产生全部都是女的哦公的，或者全部都是母的后代，嗯，没有能力再繁殖。或者是说他到了某个时间了之后他就会自己提早衰老或死亡 whatever， 就是看你怎么设计你要做的东西哈，也就是说或者他没有繁殖能力的啊，这些东西，那以前我刚才讲过了哈，那些放出去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自己存活，没办法竞争，但现在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叫做 叫做自私基因，那个自私基因就是只管自己的繁殖，啊，当然是不好的嘛，哈，本来是不好的，但是你用在这种改造的蚊子上面，它出去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一直繁殖它自己，所以让这个东西就会自我维持，它就会比现在野生的蚊子还更有条件自我繁殖起来啊，就将来的蚊子，若是我们想的都对的话，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因子我们还不知道的话，那这种蚊子将来确实有可能导致所有的蚊子都灭绝，这样啊，所以，但是它带来的隐患就是说，基因它是一个在我们整体环境里面是循环的啊，好比说病毒里面的基因。它其实有很多是在我们体内的啊，自然界中很多微生物哈，会从环境里面去抓 DNA 进来啊，这是为什么基因库是一直在循环啊，但是这种自私基因若是大量繁殖了的话，将来会造成生态上面什么样子的后果，目前为止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知道。